是的，主耶稣，我在这里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看，我已来到你的跟前，为了成全你的旨意。你的旨意是圣善，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承受你的爱，来承袭你对我的召教。主耶稣，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，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侍奉你，来光荣你，光荣你那至高至圣的名。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。我们都在这里高举你的名，赞美你，敬拜你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去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怀疑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阻挡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黑暗的灵、控告的灵。主耶稣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似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不属于你的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洁净，像血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都要有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赞美你，来敬拜你，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，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。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，在这里浇灌，在这里涌流，在这里滋养着我们生命的需要。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听见你那永生的话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有永生的话，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，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。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。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人生。主耶稣爱你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第十七节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1796页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谁若在基督内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旧的已成过去，看都成了新的。谁若在基督内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谁若跟复活的主义碰撞，这有死的生命就活过来，成为活死，成为在基督内，在这磐石上的活死，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旧的都成过去，一切都成了新的。我原来在世界的公司里上班时，我有一位同事，在主的爱内，虽然他成长的家庭里不是一个信主的家庭，但是主的爱临于他，让他进到了一个公司里。他曾经说，他所认识的天主教友
只有一个，那个人就是我。现在认识了很多的，然而他却看到了一个属于主、愿意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人，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样子。他渴慕这个样子，他信了主。主的话是说，我们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因为有他，我们不再属于世界，而属于主。没有多几天，我公司的更大的一位老板就来跟我说，你加薪是不是信主了？我说，你怎么知道？你说的对。他说，我就知道，因为我发觉他不一样了，而这个不一样跟了信主的人有一种同样的味道，那个味道就是在主内有一种安息。那劳苦和负重担不会在跟随主的生命中挂在脸上，而是主当着我们的劳苦和负重担，使得我们在他内的安息。这位大老板还不是信主的人，可是他却看出了你家庭不一样啊，而真的不一样。谁若在基督内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。不但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还要继续的不一样，因为这生命会成长的。在主的爱中，主也召叫他来到这个地方，为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来作证，作证信主的人是多么的有福。我们非常欢迎嘉兴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。
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下午好。非常的喜悦能够站在这里为我们的天主，为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。天主他是爱，他在我们生命中放下好多好多的恩惠，好多许许多多的礼物。经上说他的爱吹破着我们，让我们生活不再是靠自己而生活，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着，而是为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着。经上又说，如今我活着已不是我活着，而是活在耶稣基督的信仰里。这是最美好的事情。当一个人碰到了耶稣，不再为自己活着，而是为耶稣基督活着，更好说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自己而活着。自己为自己活着有许许多多的劳苦和重担，我要得到什么好处我就急急营营的要做。但是当主为我们而活，我们会经验到各式各样天国的美好。当我们会神贫在灵里面，真的觉得我们需要主，真的会觉得主为我们打算的比我们自己打算的好非常的多。在我过去十几年里，我1997年碰到了主，在过去13年里面，主给我许许多多的恩惠，让我数说他的恩惠数说不尽。然而其中有一件恩惠是主恩待我一个很大的恩惠，就是他召叫了我，让我能够跟随他。我从1997年碰到主，就很渴望能够有一天跟随着主，能够听到主召叫我去为他传播他的福音，在他的田里，在他的工厂里，在他的葡萄园里去侍奉他。就在2005年的时候，主召叫我离开我原来的公司，因为我在原来的公司，我原来是个经理，我跟苏博士以前是同事，他原来是经理，后来他出道了，他就变成了顾问，去传播主的福音。后来我也变成了经理，可是经理在公司责任很重，在公司责任重，传福音就不容易，一个人很难有两个主。为此在公司有权柄要顺服，到了主的家中要顺服主的权柄，可是有的时候这两个权柄不一致的时候，就有许多的挣扎和冲突。然而我们却要听从天主的权柄。为此主在2005年的时候恩待我，让我离开了原来的公司。有一段时间 我就不在世界上工作。当我离开的时候，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，她跟我说，嘉欣啊，你离开了，你的薪水是我的三倍，那么你没有工作了，我们剩下四分之一的薪水，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呢？我跟我太太说，不要担心，生活金钱经济的需要我负责，你不用担心。她就说好。我后来回想起来，是主恩待我。为什么呢？我跟她说我负责，如果我的太太问我说，那你怎么负责？我就接不下话，我就会脸如碎石，不要问这个问题。但是主恩待我，给我一个非常体贴我的太太，她听到我说我负责，她就此为止。为此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常常学到一点，谁发起的谁负责，若是天主发起的，天主负责，为我自己而生活，我自己负责，是天主为我生活，天主负责，我就不再担心。这从我太太身上学到的光亮，主说我负责，好，你负责，我就再也不问第二句话。主跟我们说，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，其他的一切交给我们，主你说了算， No more questions， 不再问他问题了。为此我们的生命就进入了一个安息，进入一种喜乐中。然而我到了2006年，我太太跟我说，家里的米缸快要空了，当然米缸还有钱是银行里面的米缸，怎么办呢？我说我负责，我就去找工作。我有一个朋友非常的爱我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要找工作，但是我的朋友说，我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弟兄，他快要变成了经理，他要招募手下，你去他那里，他帮你。我就说好，我就去。是因为我从来不认识的弟兄，他看到我们两个就非常的喜悦，他就说，你来我公司上班没问题，你去传福音，我在公司帮你作证，我是你老板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安慰你，不要怕。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死，唯有耶稣基督是磐石。然而这位朋友非常的爱我，就带我到他的公司去 interview 面谈，面谈全公司都非常喜欢我，就决定要雇用我，隔天要把正式的聘书交给我。然而他们公司有一个副总裁说，他朋友有一个女儿也要进这个公司，就是我要的位置，为此就把我的聘书取消了。为此我的朋友，我朋友的朋友，就为此跟他的老板大吵一架，吵完以后他就变成鱿鱼了，被炒掉了。为此经上有一句话说，没有为朋友舍弃爱情更大的，没有为朋友舍命更大的爱情啊。我的朋友就这样子为他舍掉，为我舍掉他的工作，然而主却大大的祝福他，赏报他。虽然这个工作我没有拿到，然而就在一个，我在网络上看见一个公司，我从来不认识的公司，他们要找一个短期的顾问，帮他们解决公司的一些问题，我就去了。他就问我说，你会什么？我说我以前做过这些。好，这个工作就给你，30分钟解决了。我就开始到他们公司工作，我在那个公司的工作是顾问，顾问的意思就是雇来问的，人家没有问题就不问你，就没有工作，人家有问题就问你，那就是我的工作。为此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给我一个计划，是大家都不想做的计划，也不容易做，为我来讲也不容易。有一天我就在他们公司做完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做得非常的不顺利，然而在很不顺利，我很想问人，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有同事可以问，有老板可以问，然而自己是顾问，是人家雇来问我的，不是雇来问他们的。为此要搞清楚自己的角色，但是我真的不会，心里面蛮沉重的。在很沉重的时候，我就离开了他们的公司。当我一离开门口的时候， 我看见天上有一道彩虹，刚下完雨，当我看着彩虹，我的泪就流下来，因为彩虹是天主跟人的约定，主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当我看到这彩虹，我心里面充满了盼望，真的觉得不害怕，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。隔天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们公司打一个电话给我，跟我说，李嘉欣，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困难，你会不会一项技术，就是 Microsoft Access， 就是有一个软体，你会不会？经上说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会就说会，不会就说不会。人家来问我，我说我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。然而他要的我真的不会，我就跟他说，你要的这一个软体我没做过，我不太会。他就说，没关系，你不会，你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叫做顾问，不管你会不会，人家顾来问你，你就是要回答。我就去了，结果他们公司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是一个网络公司，有卖一些东西，当他们卖东西，电脑的账跟纸上面的账差了200个号码，当然就是电脑里面差了200号，电脑的号码比如说是800号，纸上面是1000号，两个差了200号，他两个就不对账，不对账公司就没办法进出货，记录就不能写，他们很多的高级工程师，很多的经理就在那边要解决问题，就把这个问题就交给了我，请我解决。我就去网络上搜寻所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，我怎么找怎么找，我就找不到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，就是没办法解决。当我没办法解决，我只想到天主跟我在一起，我就哇，求你帮助我。祈祷完把手放下，把手放下，我突然不小心手碰到了一个键，本来差200号就差了199号，那我再试一次，再碰一下，诶，差198号，我再碰一下，差197号，我给他碰200下，诶，账务就合了。十分钟不到，我就跟他们说，诶，我解决了。他们都很惊讶，怎么大家一个早上都不能解决了，我解决了。他问我说，你怎么解决的？如果是一般的顾问，我不告诉你。然而主说，你给还要再给你们，连按带摇的给你们，因为在天主前没有难成的事。为此我跟他们说，我就是手不小心碰到了键盘，然后我给他碰200次就好了。他们全都非常的惊讶，就想说，这绝对不是人来的智慧，再聪明不会想到碰错一个键可以解决问题。过了不久，他们又让我做另外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就让他们公司有很多运作上本来很多问题的帮他们解决。有一次我到他们公司去的时候，在里面一进去，他们有一个中心叫做网络运算中心，他们是一个网络公司，很多人用他们所提供的服务，就像这里有 Google 有 Yahoo 这类的公司。那他们运算，有一次我去的时候，里面一团乱，是乱七八糟的，很多东西出了问题。然后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问我问题，我就说就这样做，那个问题就这样做。十分钟以后，很多问题就很顺就过去了。他们就说，哇，李嘉欣，你真厉害，你平息风浪。主才知道平息风浪。我说不是我。他们就说，拍手说，啊，这一切我们能够今天顺利完成，都是李嘉欣的功劳，我们鼓掌谢谢他。我说不要不要，这是大家的功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若是顾问，我要出来传福音很容易，若是我现在在这里，他们网络运算中心一团乱，不关我事。如果他一定要我在，那就关我事，现在我的手机就会响，为此我的手机就不要带，他们怎么都找不到我。有一天 一早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公司每个人，很多人眼眶都黑黑的，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觉。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公司会一直宕机，机器会一直宕掉。然而他们就找全公司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，就突然发现我帮他们写了一个很小的程式， 这个程式呢可以帮他们自动启动他们的机器，宕机了没关系，会自动回复。他们一看到这个东西是我写的，他们就很紧张。为什么紧张？因为这一种技术怎么可以是外面的人做的呢？是顾问，而不是公司的雇员，不是公司的员工，公司就没有安全感，就觉得害怕，就来找我。他们就跟我说，李嘉欣，这个程式是你写的，对，我们公司真的很需要你。为此他们公司很多人都认识我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工程师，他跟我说他叫谁，我跟他说我叫李嘉欣，说哦，你就是那个传教士哦。我说我不是传教士，那你是牧师咯。我也不是牧师，那你更是神父咯。我有结婚了，还有两个孩子。那你是谁？我只是一个弟兄。有人问我说，那你的 title 到底是什么？我说我只是一个天主的仆人。为此很容易，天主让我在很多地方很容易工作。他们就跟我说，我知道你是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你常常出去外面传福音，你需要离开公司，可是我们公司也需要你。我给你一个 offer， 就是我给你一个工作，你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出去吧，你回来的时候你就回来工作吧，我绝不过问你，薪水你自己开，我们公司要股票上市了，你要公司多少股你自己讲。他说我们公司只要做得到的，只要你讲他就开。我就跟他说谢谢，我想一想，我就走了。他们有一些工程师就听到这个，也是基督徒，就问我一个问题。他就跟我说，嘉欣，你为什么不答应呢？我说主没有叫我加入他们公司啊，因为我2005年离开了原来的公司，就是要这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人两个主的自由啊。主耶稣基督既然是我公司的主，我说我天上公司的主，那怎么在地上又找了另外一个主？我以前在公司上班，我真的服从公司的主人，因为主没有召叫我离开，然后主召叫我离开，我怎么又没有叫我回去，我怎么好回去呢？但是我那个同事非常的爱我，他就说，那嘉欣你也需要钱啊，我们公司股票现在还没上市，我们过半年就要上市，上市以后你可以变成 millionaire 啊，可以有百万美金的身价啊，为什么不要呢？我就说真的谢谢你，不用。他就说，那你有没有问主，事事要审辩，凡事要分辨，你分辨 你有没有问主？我说我分辨了，但是我没有问主。他说为什么你不问主呢？是不是主给你的呢？我就跟他说，我跟你说一个比喻吧。我跟他说，如果有一个妻子，她的丈夫非常的爱她，这个妻子嫁给了这一位丈夫，她是完完全全属于她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妻子在外面碰到了一个长得又高又帅，像陈章这么帅的美男子，身材又好，那找你这个太太出去看电影，这太太好不好啊？好不好跟她出去看呢？当然不好。不过我这是假设，陈章不会去随便找一个姐妹去看电影。但是如果这个太太早上遇到她的先生，就跟我说，那个男生找我去看电影，跟他一起去看电影，你说可不可以啊？一天到晚问他说，他找我去他家过夜，你说可不可以啊？若问这个问题，问了都伤丈夫的心，对不对？为此我们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离开你一下好不好啊？一天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。一天不可以哦，一个小时就好，好不好？不好。这种问题连问都不要问，除非主自己说了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你跟他去买个菜，买个菜赶快回来，他载你去买菜赶快回来，那可以。为此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15章，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最后一句话，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经上说，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我有的时候 在聚会中会提到，在公司，在他们的公司发生一些主很神奇的作为。很多人他们中间都有一种想法，就是没有问题是李嘉欣不能解决的，认为李嘉欣真的很聪明。然而在我心中，我非常的明白，不是我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只是主给我的问题，主为我解决。我活着不是我活着，而是基督为我而活着。有的人认为我真的很聪明，其实我并不聪明，我并没有像人家想的这么聪明。因为我知道，若不是天主跟我在一起，我所不会碰到一个碰错一个键可以解决一个难题，也不是说我到别人的地方一团乱，他们可以突然变得很顺利，这些都不是来自我自己的。我只要离开了主，我就什么都不是。天才是天主才会的，人离开了天才会变天生的蠢才，蠢才有了天主，那天主是天才，主发起的，主负责。我也知道，如果我加入了他们的公司，他们以为拿到一个宝，其实他们只是拿到一个空壳子。我若离开了主，我什么都不会，进到了他们公司，我也真的什么都不能。若是我离开主，若不是主的旨意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为此，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三节，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若是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会了，我真是天才哦，变天生的蠢才，天国是他们的。真的惊艳到天国有各式各样的丰富，各式各样的美好。让我们再打开腓立伯人书第三章腓立伯人书第三章第八节，圣经1832页，腓立伯人书第三章第八节，保禄这么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，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为了基督耶稣，为了他，我自愿损失一切，那一切当废物，为赚得基督，为结合于他。保禄这里说，他为了耶稣基督，他把一切当作废物，为赚得基督，为跟耶稣基督而结合，而不离开耶稣基督。若是有什么东西我们赚到了，离开了耶稣基督，真的不像保禄这里所说的。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很爱我，他就说，啊，嘉欣，你做的真的很感动，如果依照你现在你所会的，你去很多公司，你一年年薪可以多少多少多少，你真的损失了好多，我真的好感动，你为主损失了这么这么的多。我跟他说，其实我并没有为主损失什么，因为我损失的是废物，赚到的是基督。你说如果你损失的废物赚到的基督，是赚到还是赔的？赚到。没有光的说，哇，我把垃圾都放在我家里，让基督在外面站着，这真是可惜啊。但是若我们信入主的话，把一切当作废物，我说一切当作废物，就是主之外的一切当作废物，你把废物舍弃了，赚到了基督，这肯定是大赚特赚，绝对是大大的赚。其实我真的作证，主给我们中间的喜悦远远超过在世上觉得出去吃喝玩乐啊，开好车子啊，住大房子啊，或者是有各式各样到酒店里面睡得很舒服啊，都远远比不上耶稣就住在我们心中。那神贫的人是有福的，当我们会渴望耶稣基督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真的是有福气的。愿天主祝福我们，也祝福每一个爱他的人，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，渴望他，会结合于他，结出各式各样属神的果实。愿一切的光荣归给天主。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苏博士。
我们再一次鼓掌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。让我们打开马窦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，马窦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，1516页，主耶稣基督说：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因为在地上有虫蛀，有锈死，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，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在那里没有虫蛀，没有锈死，在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。那么在那里的财宝好平安，在地上的财宝好担心。我有一次到台湾去传播主的福音，一位神父去机场接我，在路上他就跟我谈论一些话，他就告诉我说，最近在台湾，不，最近是那时，也几年前了，他说有一个外劳从印尼去到台湾打工失踪了，过了好多天才把他找出来，后来才发觉，因为那个印尼去打工的外劳很辛苦，赚这辛苦的钱，他买了彩券中奖了，他就害怕别人抢，他就害怕朋友借，他想着想着既不敢去领奖也不敢碰到人，就自己把自己变成消失了。好久之后被找到，为什么？害怕，怕得不得了，因为有贼有虫蛀，他的心立刻就不平安了，立刻就活在不是主的恩惠里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。24节，没有人能够侍奉两个主人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，爱了一个，或是依附这一个，轻忽了一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，你灵里面都觉得这样需要主，怎能说我是神贫的人，不过可以多一点钱，你变成说谎者。主的话是信实的，人不能有两个主人。当我们有耶稣基督做主，我们依靠他，固然我们深深的体会到，我真不配，我真不能，我必须依靠你，这是神贫的人，离开你我什么也不能。但是有了你，却有一种真实的经验。圣咏23篇第一节860页，圣咏23篇第一节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他就是我的主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当我们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为王时，你不会缺的。嘉欣说他负责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他的太太曾经碰到主的神奇的作为，就跟他说，嘉欣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嘉欣就见证说，听到太太讲这个话，心都融化了，心里想，我为你舍命也都可以。他也同样学到这个秘诀，主耶稣啊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。那么主的心也融化了，成为我们的牧者，什么都不缺，股票会贬值的，变成废票，靠公司会倒，靠人那个打包票的变成鱿鱼，工作也不能给你。只有耶稣是信实的。神贫的人就是指依靠主，不依靠自己，也不依靠主之外有另外一个主。那么人可以有那么多丈夫吗？断乎不能。有你，我也曾经听我的爱人这么说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。虽然这是一句平常的话，可是一样我要把我的家担负在我的责任上。可是我们全家都惊艳到这个真实。从1997年就召叫我离开公司， 加薪是他太太的四倍的工资，我是当时我太太的两倍的工资还是三倍的工资，那么少了很多，可是主照顾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缺，直到今天就是没有缺，不但没有缺，还使得我们赚得了他好多好多的爱，我们在他的爱内生命不断的改变。几个月前，大概一两个月前，我两个女儿都住在纽约，一个是已经毕业工作，有他自己的事，有他自己的前途，另外一位在纽约念研究所，他们都爱爸爸妈妈回家。我的女儿就告诉我说，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她深深体会到妈妈的样子都不一样了，妈妈还没跟她说见证，可是她就体会到天主的恩惠在我们的家。其实才见面几个月前才见到，几个月后她说不一样了，就是上主是我们的牧者，这依赖他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就鼓掌欢迎苏和明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，就是我女儿说的妈妈不一样了，来见证主的爱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能够站在这个恩宠的地位，见证他在我生命中的所做所有美好作为。若望福音有说，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，我们见过的我们才作证。那我就作证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曾经怎样带领我。礼拜六晚上的弥撒，邓神父有说，有些人是摇篮教友，那他的定义的摇篮教友就是一出生就灵洗的。我那时候也举手说我是摇篮教友。摇篮教友呢，我是就说出生的时候，就在教会里面也在长大啊，可以说是这个吃教会的奶水长大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有外国传教士过来，他们就会带一些奶粉啊，然后衣服啊，然后就吸引这些外教哈，然后来入教。那我们家是比较特别，我们是在我这一代就是第四代的教友了。可是因为有这些福利嘛，我们一样享用，所以说是吃教会的奶水长大的。在教会里面生活非常愉快，就是主日天去教堂望弥撒，寒暑假这边没有寒暑假，就是那个比较热的那个天气，大概七八月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在教堂里面很快乐的生活的，就是上道理班啊，然后修女就给我们吃东西啊，然后道理会了又给奖品，哇，好快乐的这样。摇篮教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说现在摇篮里面好轻松哦，就帮你摇摇摇摇，好舒服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不要自己做什么，就让他帮你摇就好了，你就在这边享受。所以我就这样被摇摇摇摇到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以为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被打醒的，其实是高中的时候。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住在台湾的中部那边一个主教座堂，有位神父，那他的一些好像生活的表样啊，他就觉得让我很感动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说，我要服务，我要做些什么。那这个神父他也就是蛮放心的，就让我们去教小孩道理班。所以我差不多从高中时候开始，我就开始在所谓的侍奉有服侍。可是那时候真的是不了解什么叫侍奉，只为只是把自己的时间给出来，然后去带着孩子们玩一玩啊，就是侍奉了。感谢主，就是一直这样子让我我是比较迟钝的人了，就让我慢慢的在经验到说真正侍奉他是怎么样。然后直到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有参加基督生活团，就生活团呢就更进一步的就在信仰生活上就觉得说以前的都不够，好像在小时候学的就是背一些经文，然后就是 遵循那个教会规定的一些规矩，主日望弥撒、封斋期要守斋、拜苦路，这些好像就是在外在的形式上敬拜赞美主。在大学之后开始就读圣经啊，渴望读圣经啊。我那时候有一本小小的那个圣经，我现在还保留着，读到那个页数都脱落了，不是因为我读的很多啦，是因为那个本来就那个线状书就不太容易保存很久这样的。可是还是感觉到是说这个信仰啊是知识上的，就是我知道在圣经上我读了，好，对圣经多知道一点，好像在灵里面并没有说跟这个我的主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碰触。一直到1991年啊，这个中间就我们就快速跳过啊，那时候我就跟苏老师结婚了，然后1991年6月29号他就有了这样一个碰触的经验，就天主这样子深深的摸到他，然后他整个人就改变了。那改变之后呢，我本来是我在家里我是老教友，我是模范教友这样子的哈，这样的表现的哈。诶，怎么一下不一样哦，他的生活变成就说非常的这样子的愿意跟主接近啊，读经祈祷，然后也做侍奉。诶，我就觉得说有点不公平诶。当那个他做的事当时就很喜乐，我做的是在行礼如仪，就是我该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，对不对啊？他做的就很喜乐，我看了觉得天主有点偏心哦。啊，这种心态就一直在很抓着我，就觉得说天主不公平。那当然这种想法在脑筋里也不敢讲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就埋怨天主的，就只是在心里这样埋怨。有一次我去做毕竟啊，做毕竟呢是本来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把这个所有东西就抛，把世间的抛弃，然后就去安静安静两三天这样。那我那时候做毕竟是逃避啊，就家里就接下来不要管嘛，我就去自己去安静去了。不过苏老师也都很好，就是好就毕竟，然后他照顾家里。在那次毕竟中间，就到一直到最后一天了啊，我都没有什么特别什么感动啊。最后一天的时候啊，我们读的圣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荡子的比喻，路加福音1620页。1620页荡子的比喻啊，路加福音第15章。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了，我想我每年至少读一次或两次这段经文。就是耶稣说的比喻，两个儿子，那小的跟父亲说把他的那份家产给他，他就出去欢迎度日啊，最后把所有家产都当尽了。那但是呢，他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就是说我的父亲啊，我如果回去求我的父亲可能会原谅我啊，那我跟他说我做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那这个父亲就老远老远就看他回来，过去抱他，拥抱他，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，给他戴上戒指，还要宰那个小肥牛犊，然后来庆祝这样子啊。那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也就是那个长子啦，哥哥从田里面辛苦劳作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冲凉，就是哎，怎么有音乐声啊，然后就问说哎，这怎么回事，然后说是你的弟弟回来啦，哎，你的父亲正在喂他那个板豆哈。那哥哥就很生气哦，我这么劳苦啊，这么流汗都没有什么，为什么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哦。然后我每次读这故事的时候我就说我是那个老大，我在你的家园里面就是很辛勤的工作，我绝对不是那二儿子，我不会背叛你的，这样不，那二儿子会背叛啊。结果我那天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突然就这样一个那种一个电击，这样说我才知道我是那个二儿子。因为我看到苏老师他这样子跟主亲近啊，那我就有那种心里就有那种背叛的心，说我从小这样子的好像尊恭敬你啊，你都没有好像让我有这样的经验我不要理你了这样子。可是又好像不行啊，因为这个信仰到底是这么根深蒂固的，所以就在那边一直这边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这样子，可心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我不敢，其实我也不敢要苏老师有那个经验，因为一要了之后很麻烦呢，我的时间就是天主了，就没有我哎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就很矛盾呐、啊。可是就是又看到人家又很眼红这样子，可是那天主就让我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的心就一直想要远离的，一直要远离他。那天天主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宠，就是让我就在闭起眼睛的时候，把我的过去一生就让演给我看啊，就像好像那走马灯，我们就想讲，嘘，很快哦，虽然是几秒钟时间，我就看到说，哦，我原来我过去天主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他这样爱了我，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我犯罪得罪他宽恕我，我真的觉得好感恩，就天主一直还把我留着，没有把我剪掉啊，没有把我踢出去，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啊。在那个毕竟之后，我这样子的我就反省到说，原来天主的恩宠是这么大，他这样子的在带领我保护我，那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。那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是那个长子哈，这么尽心尽力，其实那个长子啊，他我们有时候有那个心态，就是哦，我就认真啊，任劳任怨做啊，可是有很多东西是你理所当然可以就跟天主要的啊，就像那个刚李老师说，他在工作上面有那个小指头一碰啊，碰200次就解决问题的，在我生命中啊，我就知道说耶稣基督也是会程式，他会写程式的啊。有时候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，我是做也是软体设计这样，说写程式的时候想，哎，就是解决不了，然后晚上回家就祈祷，耶稣帮个忙，帮个忙啊啊，睡觉、哦、啊，第二天就解决了，就这样子，就是一去说哦，就这样解决了。你就说这种事情啊、哦，实在是发生了不止一次的，太多次了，你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只要求天主不会不应允的。常常心中里面一个小小的渴望，说耶稣帮个忙，好啊、哦，他就解决了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不在一个事情上越过的话，我们就是卡在那里，我们的灵命也不成长。那所以天主常常这样子帮助我，真是很感谢赞美。嗯，在我们今天就是在主题就是征服八端。所以看一下，征服八端第五章。好，过去我真的是不是了解什么是神平的人，我一直就是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说，哦，我是很神平的人，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没什么钱，所以也没什么好去那个，没什么好去拿钱来哦，来败坏自己或什么的。然后才真正的慢慢真的了解，哦，原来神平是能够真正把自己倒空，愿意空虚自己，然后用天主来充满我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福的一群人，我们可以称为他的子女，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天国。感谢赞美主，将一切光荣归给天主，也将时间交还给苏老师。
让我们再次鼓掌，谢谢苏和敏姐妹的见证。神平的人就是依靠主的人，把一切的需要，这个需要的供应是单单独独靠主而来的。主喜欢怎么供应我们，我们就怎样得到他的供应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。到底是牧者带羊呢，还是羊带牧者呢？牧者带羊，生命就会好。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 直到今世的终结，他不离开我们，不弃舍我们。那么顺服的羊跟随主，就蒙他的照料，他是主，他发起，他发起的他必负责，他发起的我们就必定蒙他的照顾，能够依靠他。那走在主前面的人跑得太快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上主不发起我就偏偏发起，我发起的我不能负责，就要上主负责，上主一发起的我会了我来负责，因为很好哎，可是我又不能负责，就生命很多很多的困难跟痛苦。但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是主，我们的生命就活在他的福分里，依靠他就是依靠他到底。圣咏119篇57节，圣咏119篇57节，上主我说我的福分，我的福分在哪里呢？就是遵守你的教训。主的教训不是就是征服八端吗？那么为义而受迫害我喜欢，饥渴沐浴我喜欢，神平我喜欢，我们都喜欢主所喜欢的，他所喜欢的就是我们喜欢的，那就真真实实是有福的，那就是我们的福分，完全的依靠他。你在你的婚姻上依靠主，你的婚姻必定充满了喜乐。你在你的工作上依靠主，有时大家都忙不过来，你小指头碰碰就解决了，而不需要昼夜劳苦一无所获。如果我们真的把一切的需要仰望主，把你的亲子关系交给主，主就照顾，把一切交给主，主就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，就是遵守他的教训。不但遵守，60节爽爽快快毫不愁处。那一段时间我太太曾经这样子踌躇一下，没有现在这么快乐。当她不再踌躇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的快乐。我们信主就不要像海中的浪一样又高又低，那是怀疑的人。我们信主就不改变，我们也不改变。相信主的人就有如西庸山屹立不动，上主就保守着这样的人直到永远。爽爽快快毫不愁处的活在主训教训我们的福分里。让我们唱一首歌，我的福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。
Thank you. 我敢分享你的大恩，张张快快把我超车，我敢分享你的大恩，张张快快把我超车，洒出我的双，我的部分就是分享你的孝心，洒出我双，我的部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，我将遵守你的法律，上上快快好过成就，我将遵守你的法律，上上快快好过成就，我说我的部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，上次我说我的部分
天地会过去，从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，我要遵循你的诫命，你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我的喜乐，是我的力量，我要爽爽快快毫不踌躇的来遵循你的诫命，遵守你的法度，活在你应许的福分里。主耶稣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我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你信你。主耶稣，求你保守在我跟随你的道路上，一生一世的毫不踌躇的跟随你，侍奉你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
名。我说我的部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，上主 掌声拍拍，好不成就，我唱着声你的马路，掌声拍拍，好不成就，想住我说我的苦悲，就是真声你的教训，想住我说真受你的教训，我当真受你的法律，转转快快毫无愁绪，我当真受你的法律，转转快快毫无愁绪，站住我说我的不分，就是真受
上主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越毫不愁处地进入他的福分里，我们就越深地体验到他那生活的话成为我们的永远的福分。在休息前，我愿意跟大家报告一些事项。有不止一个人在问，非常喜欢这一场的聚会，很希望能够买到这一场的实况录影的 DVD， 因为我们今天服务完，明天就要到下一个地方，所以在这里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会把它制作出来，但是当我们回到美国后，我们会把它制作出来。如果你对这一场很有兴趣的话，在休息时你可以把你的电子信箱留在那边服务人员的登记上，我们会把这一系列所有的这些 DVD 的讯息告诉大家，也包括这一场，也包括那时你要在什么地方订购。我们也带了一些在其他场的一些光碟，其中有两套的光碟是歌唱的，就是我们在休息有像卡拉 OK 似的歌唱的，我们是特别在这边烧录的，所以没有封面，比较 比较平淡的封面，但是我们既是神平的，就不在乎那个封面怎么样，我们在乎里面的属灵的讯息是一样的。在那边还有一些我们加印了很多，很快的也服务到很多的人，也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。还有一些在那里是加印的，昨天有几个仆人开夜车，不过是很喜乐的把它做出来的。我们也有在讲习会中很多其他的地方主摆设的盛宴，那讲习会的光碟在那边有服务，也非常欢迎。那么我也愿意放其中的一场讲习会，叫做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的精彩片段，传播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，这是主的话。当我们在福音中生活时，就能成为福音的见证人。我们就这样的来看，在主的盛宴中，那是在台湾的一个属灵的盛宴。召叫我到中国大陆为他传播福音的喜讯，虽然在农村里，在偏僻的中国的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当我们拿起那个馒头要吃时，刚刚要吃时，就有一个神父来说，现在不能吃，赶快走，因为有人来抓人了。他就带着我们也回去收行李，都没有时间。那天晚上我们睡了三张床，三个不同的地方。我在讲的是传播福音的人靠福音生活，他们一群人，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很多很多的人就住在废弃的猪圈里，他们没有床铺，就深深的体会到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却有这么好的生命，他们觉得好喜悦好喜悦哦，因为他们又来到这个地方，他说猪圈没有白睡，他们非常非常喜欢的，成群结队的，好快乐哦，我从来没有看过
这么一群人睡在猪圈里这么快乐，会看到我们，他们也快乐，我们也快乐，那个快乐真的是欢耀，在磨难中也欢耀，那个欢耀好大好大的欢耀就在我们中间，他们也没有吃，他们也没有睡，可是他们就是像得到宝玉一样，这样的惊艳到天国的威能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，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，而在于义德，在于平安，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。你们说这一个出谷记，他就取一个名字叫做胜利大逃亡。有位神父做见证说，他年轻就跑了比那些其他连长的神父跑得快，在黑夜里很快都不见了，远远的他就看到一辆车开过来，他心里想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知道我要跑，那么你还派车来接我，吓着那个车跑过去。当他跑到那个车前面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车上的大字公安，他掉头就跑，当有光时就能够把光明看见，后面就公安说不准跑，就能追，他就跑到了一个田地里，他就开始低下头弯下腰爬，他就在那里爬，他就在那里爬，他就在那里爬，爬到一个地方他觉得累了，他就躺下来仰望天空的晨星，他就在那边感恩，他说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他不能胜过的怕，就是他怕孤独，而这一个时刻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周遭，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找一些公安作伴。他就想说，以前他最怕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做丧葬的礼仪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死人复活的主，万一礼仪办那死人复活了我怎么办。他说那时他想说，主啊，如果旁边有个死人他复活了我都愿意跟他作伴。他的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是他非常爱干净，在有些地方进教堂要打个签跪下去，他跪下去的时候一定不让他膝盖碰到地，免得他的膝盖上有土。那一天一夜到天亮，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全身是个泥人，连他一点尘土他都没有办法忍受，结果他变成了全身都是泥土，因为他在爬的时候地上的丝丝啊连连的泥土连到他身上，他看到他的全身，他大笑，他高兴，他感谢主，他赞美主，他的衣服虽然脏了，他的心却被洁净了。
主耶稣，你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，我绝不以你的话为耻，我绝不以你的名为耻，我绝不以你的福音为耻，你的每一句话，主耶稣，我都要深深地藏在我的心中，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，你的话就要成为我心中的喜乐，我生命中的救恩。主耶稣，你的福音正是你的得人，为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知上亡，反而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赞美感谢你，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感谢你，来颂扬你的名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我要用全部的生命在你的福音中生活，成为你福音中的见证人，成为你福音的大使，传播你福音的喜讯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每一个主做主为王的地方，当他做主为王，就有天国的味道，那个味道就是我们跟主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，觉得主好近，他好爱我，我好爱他。
就会深深的体会到那平安是这样的强烈，以及有一种世界里没有的喜乐。不论是在哪一个盛宴里，都是主特殊为爱他人所摆设的盛宴，也可以把这些盛宴带到你的家中，让你的家中成为主做主为王的地方，让你的家人都活在这个丰盛里。也非常非常鼓励，在休息的时候，其实每一场都有主很多很多的恩惠，都有天国丰满不一样的那一种丰盛的味道。愿主的爱跟我们在一起，愿我们完完全全依靠他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待会休息，在休息前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主办单位，感谢赞美主。